在舆论被中共当局严密操控的中国，虽然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即今日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听日就是中国攻打台湾，这种的欢呼声似乎销声匿迹，但是中共仍然和俄罗斯一起去拒绝将正在进行中的战争称作战争，俄罗斯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中国则称之为乌克兰危机。是声称对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的中国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及其盟国表示中国提供这种援助将会后果严重。中国否认曾经给予或者是将会给予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但中国的否认未能够平息到国际社会对中共有可能提供武器支援的忧虑。美联社在3月25号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新西兰外交部长胡塔在同中国外长会晤时表达了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支援针对乌克兰的战争的关注。新西兰外交部长办公室星期六发表他在北京发表的提请谨慎的发言。几日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相赞美，畅谈深厚的友谊。马胡塔对中国的为期4日的访问开始在上个礼拜三，这个是新西兰外长自2018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这次访问的时机尴尬，因为习近平在同一个礼拜访问莫斯科，在国际刑事法院表示希望以涉嫌战争罪行对普京进行审判之后，习近平的访问为普京提供了外交上的支持。就乌克兰战争问题，马胡塔对中国外长秦刚说，新西兰政府强烈谴责莫斯科的非法入侵。他的办公室表示，马胡塔外长还提出了对新疆人权状况、香港自由减损、南中国海争端以及海湾海峡局势日益紧张的关注。路透社3月26号从莫斯科发出的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日在电视广播中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并没有正式结成军事联盟，两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合作是透明的。几日前他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科学教授，注定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的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对当今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中俄联盟包括军事联盟已经形成，只是没有正式宣布而已。而这种联盟的关键组成部分就是习近平和普京的联盟。艾利森3月23号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访问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就是普京。自那阵时以来，两个人已经进行了40次一对一的会面，是两个人分别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晤次数的两倍。普京称习近平是他的最好的心腹之友。而普京在2018年说，习近平是和他一起过生日的唯一的世界领导人。习近平在2018年授予普京友谊勋章，称这位俄罗斯总统是他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艾利森指出，尽管美国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由于历史和实际利益的原因很难会结成真正亲密的联盟，毕竟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片土地都是从中国抢夺回来的，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外交、经济、军事方面的实际联盟关系已经形成。在经济方面，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国就取代了美国和德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自乌克兰战争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猛增为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俄罗斯提供了经济生命线，其中包括帮助俄罗斯继续能够进入金融市场去融资。艾利森写道，尽管西方国家实施制裁，力图使到俄罗斯得不到关键的技术，中国对俄罗斯的集成电路出口2022年增加了1倍。在所有领域，只要 給予俄羅斯提供援助，又不會招致重大的代價，中國就提供了。這種情況和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性武器違反美國的制裁不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自己最近說，中國在考慮但不樂意提供。雖然很多美國人都不認為中俄軍事合作那麼重要，但兩國軍事合作在切實進行。阿里森指出，中俄海空軍演習幾乎每個月都有，俄羅斯和中國軍隊參謀部現在亦就美國核武現代化和導彈防禦對兩國的戰略威脅構成的威脅進行坦率細緻的討論。幾十年來，俄羅斯一直小心不將最先進的武器技術賣給中國，現在則出售它最好的東西，其中包括了 S-400 型防空導彈系統。兩個國家還分享情報和威脅評估，在火箭發動機研發方面合作。阿里森文章的標題是，習近平和普京有全世界影響最深遠的並沒有宣布的聯盟關係，這種關係變得比華盛頓如今的正式同盟更為重要。他的文章結尾是，因為習近平和普京不單是現在的中俄兩國領導人，而是任期實際上並沒有截止日期的領導人，美國必須明白他正在和與之對抗的是全世界影響最為深遠的聯盟。在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之前，聲稱願意和烏克蘭以及俄羅斯都維持友好關係的中國外交部表明，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的12點聲明，提出了所謂的中國和平方案。日本主要報章《東京新聞》3月24日發表社論，標題是《中國的和平外交是針對美國優勢地位的戰略》。社論說，中國正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問題上展開謀求和平的積極外交，假如能夠有和平，當然應當歡迎，但中國的戰略是否是謀求和俄羅斯加深關係，鞏固反美陣營，在國際社會謀求追擊美國的優勢呢？侵略戰爭已經延續了1年了，中國突然啟動謀求和平的行動，令到國際社會感到意外。2月下旬，中國發表敦促和平與對話的立場聲明，這個禮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和普京總統舉行首腦會談，會談之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稱俄羅斯認為有關謀求外交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提案是有建設性的。然而不可以否認的是，中國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儘管中國聲言要充當和平的斡旋者，但中國親俄的姿態十分明顯，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並未有要求俄羅斯從烏克蘭領土上撤退。在這種情況之下，去呼籲停戰和外交就難免變成承認俄羅斯對烏克蘭領土佔領的正當化了。假如中國不去明確表明尊重烏克蘭主權的立場，即使是實現停戰，也都可能是在這裡給予俄羅斯時間可以調整戰爭的佈局。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本來就應當是持有譴責俄羅斯違反聯合國憲章繼續侵略烏克蘭的立場，而不應該將持續為自衛而進行戰鬥的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侵略去相提並論。中國不譴責侵略，擴大俄羅斯產原油的進口，採取種種方式去支持俄羅斯，隨著侵略戰爭的長期化，世界經濟復甦被拖累，亦都為中國自己造成重大的打擊，這個大概就是中國促和的原因。中俄聯合聲明說反對利用自由民主向他國施壓的做法，可以說再度明確展示了中俄兩國對抗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和平不應該成為製造混亂的藉口。就他對美戰略而言，中國應該嚴格避免對俄羅斯能夠產生有利影響的其他國家施加壓力。在俄羅斯正式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之前，歐洲聯盟一度以為加強與俄羅斯的貿易關係就有助於約束俄羅斯的損害國際秩序和實行侵略的衝動。戰爭開始之後，歐盟大大改變了對俄羅斯的看法，也都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法新社3月26日報道說，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星期六3月25日表示， 歐盟希望避免好似先前依賴俄羅斯天然氣一樣咁樣依賴中國嘅經貿關係。波雷利喺度指出，先前歐洲過分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嘅時候話，我哋發現經濟上嘅相互依賴先前係和平嘅建築砌塊，但亦都可以係到頭嚟傷害到我哋嘅武器。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莫斯科對輸往歐洲國家嘅天然氣實施限制嘅，迫使歐洲國家去尋找其他供應渠道。博雷利話：歐洲國家對俄羅斯天然氣嘅呢種依賴，使到普京以為佢可以入侵烏克蘭而唔使承擔任何不良後果。歐洲唔會做出反應，因為歐洲成為天然氣消費嘅人質，佢消費嘅四成嘅天然氣都係嚟自俄羅斯。法新社報道話，博雷利喺多米尼加共和國聖多明各舉行嘅伊比利亞美洲峰會上發表講話時話：我哋希望避免與中國嘅關係令到我哋好似過去咁樣去依賴俄羅斯。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嘅報導。